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来深入聊一聊你提供的这些关于消费级 AI 的资料。2025年给我的感觉啊，就像是 AI 领域的战国时代，OpenAI 和谷歌这两个巨头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都想成为普通人生活里的那个唯一。但最有意思的是，就在大家都在关注正面战场的时候，一些小角色却在悄悄的，怎么说呢？挖自己的护城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战地记者，复盘一下这场仗是怎么打的，谁是赢家，谁又可能在2026年异军突起。
你这个战国时代的比喻，很贴切。而要看懂这场战争呢，首先得了解战场的地形。这里的地形其实就是用户习惯。你给的资料里有个数据，我觉得是理解一切的基础，就是说，只有不到18的 ChatGPT 用户会去用别的 AI 聊天工具，然后付费用户里呢，也只有9%的人会为第二款 AI 助手掏钱。
哇哦！
这就意味着，一旦用户在你这儿安营扎寨，就很难再被别人挖走。这就是个赢家通吃的游戏。
没错，用户粘性就是最高的壁垒。那好，我们先来看看目前的战场地图，这个兵力部署是怎样的？很明显，OpenAI 的 ChatGPT 就是那个最强大的帝国，每周活跃用户居然有8到9亿，
太夸张了，这个数字。
它已经不是一个产品了。它几乎成了 AI 的代名词，就像可乐代表了所有碳酸饮料一样。
它就是那个默认选项。相比之下呢，谷歌的 Gemini 就像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强大公国。体量上，网页端大概是 ChatGPT 的4成吧，移动端稍微高一点，4成左右。至于像 Claude、Grok、Perplexity 这些，目前就更像是割据一方的诸侯。
用户量大概都只有 ChatGPT 的1/10不到。
对，就是这个量级。
听起来格局很清晰，似乎短期内也没人能撼动 OpenAI。
如果只看静态的地图是这样，但真正有趣的是战场上的动态变化，尤其是过去这半年，Gemini 的增长势头非常惊人。它靠着像 Nano Banana 这种现象级的模型，它的桌面用户同比增长了155%。
对，而且你要知道，这可是在它本身已经不小的体量上实现的加速增长。相比之下呢，老大哥 ChatGPT 的年增长率只有23%。
哦，
这就说明啊，战局远未结束，甚至可能才刚刚进入最激烈的阶段。
155%的增长，这太夸张了。这感觉就像一个已经很庞大的帝国，突然之间找到了新的扩张方式。
你刚才提到 Gemini 靠 Nano Banana 这个模型实现了病毒式增长，这其实点到了2025年一个最大的趋势。最火的、最能吸引眼球的，根本不是文字。
对，是图像和视频。
感觉一夜之间，我们所有人的社交媒体都被 AI 生成的图片和短片给刷屏了。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技术爆炸？
2025年就是多模态模型彻底爆发的一年。也是巨头们最重要的军备竞赛领域。OpenAI 这边先有那个创造了无数吉卜力时刻的 ChatGPT 4图像模型，后来又放出了大杀器 Sora 2。谷歌那边更是火力全开，视频模型有 Veo V3 和 V3.1，图像模型就是刚才说的 Nano Banana 和它的升级版 Nano Banana Pro。
而且两家的产品策略也很有意思，能看出不同的哲学。
哦。这个怎么说
？OpenAI 更像苹果，就是倾向于把所有新能力都整合到 ChatGPT 这个超级应用里，比如个人摘要功能 Pause、群聊功能全都塞了进去，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瑞士军刀。
唯一的例外是 Sora，可能是因为视频的体验太特殊了。
对，而谷歌呢，它更喜欢为每个新功能都单独建一个网站或者做一个独立产品，给用户一个定制化的交互界面。这两种策略可以说，各有优劣。
我记得就在一年半以前，大家还在为 Midjourney 那种独特又点超现实的美学风格着迷，但今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说到点子上了，今年的核心突破其实是两点，一个是真实感。另一个是推理能力。
真实感很好理解，生成的视频里，街上的车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开，光影、物理效果都越来越以假乱真，不会再出现那种，诡异变形的恐怖谷效应。
但更让我震惊的是推理能力的进化。 等等，这个得停一下。推理能力具体指的是什么？它能自己上网搜 logo， 然后生成一张准确的市场格局图？这已经不是生成图片的范畴了，这听起来像一个初级研究员在工作了。这中间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你给 Nano Banana Pro 一个指令，比如生成一张2025年美国流媒体市场竞争格局图，它不再是仅仅根据训练数据里对格局图的模糊印象去画画，它会先理解你的意图，然后自己去网上搜索最新的市场份额数据，找到 Netflix、 Disney Plus 这些公司的正确 logo， 再把这些信息合成一张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的图表。这个理解、规划、执行的过程就是推理，它已经初步具备了完成一个小型项目的能力。
这简直是质变，不过这种能力肯定有极限吧？
当然有，你给的资料里就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大富翁棋盘测试。指令是这样的，拿一张标准的大富翁棋盘图片，移除上面所有地产的名称，然后用 AI 公司的名字，比如 OpenAI、Google、Anthropic 来替换它们。
哦，这个任务听起来简单，但其实很复杂。
对，它需要模型先识别出所有地产名称的位置，然后一个一个地的擦除，再把新名字按照正确的透视和角度填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步骤推理和编辑任务，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任何一个模型能完美地完成它。这就像是 AI 的高考附加题，能清晰地标示出当前技术的边界在哪里。
明白了，所以说当大家都在为这些炫酷的图片和视频模型欢呼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更底层、更重要的能力在悄悄进化。不过除了这些大热的功能，似乎也有一些尝试，想法很好，但结果不尽如人意。
是的，我觉得可以称之为被低估的潜力股。比如 OpenAI 的 Pose 就是那个个人动态摘要，还有 Connectors 连接日历的，他们的目标非常宏大，想成为你的超级助理，一个能打通你所有数字生活的万能应用。这个方向绝对是未来的盛威。
但为什么现在感觉雷声大雨点小呢？我身边用的人好像并不多。
因为从想法到好的用户体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拿连接日历来说，你资料里有个数据一针见血，99%的普通人并不会完全依赖数字日历来规划生活。
就是
这个功能可能对我们这种效率控很有吸引力，但对大众来说，它还没解决一个足够痛的痛点。它很好，但还不是必需品。
这倒是。说到这个，从一个效率控或者说超级用户的角度来看，今年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工具反而是一个挑战者的产品，Perplexity 的 Comet 浏览器。
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在巨头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反而是个小公司做出了年度最佳产品。
Comet 确实是个惊喜，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那个内置的代理模型。
这里的代理可不是指中介，而是说 AI 能像一个真正的人类助理一样，理解你的复杂指令，然后自己去规划步骤完成任务。
比如你对他说，帮我规划一个周末去东京的旅行，要包含动漫主题，预算5000元。
他不会只给你一对链接。
对，他会真的去搜索航班、酒店、景点，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行程方案。再加上他的工作流自动化设置，简直是效率神器。
最惊人的是数据， Comet 发布时的流量高峰和用户留存率居然超过了用户基数大得多的 ChatGPT 自家的浏览器 Atlas。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深度整合为特定需求量身打造的产品对用户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与其做一个大而全的瑞士军刀，不如先做一把极致锋利的手术刀。
是的，但我也注意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 OpenAI 今年做了这么多尝试，似乎一碰到社交这个词儿就碰壁了。无论是前面提到的群聊功能，还是大火的 Sora 2， 我一开始觉得很奇怪，这么强的技术怎么会做不成社交呢？但你资料里提到的那个盗梦空间理论的比喻一下就点醒我了。
哈，那个比喻我也觉得简直绝了，你说说你的理解。
我觉得它点出了一个根本问题，不同产品的用户诉求可能根本就不在同一个维度上。就像盗梦空间里不同层级的梦境一样，它们是平行的，无法直接相交。你看，像 ChatGPT 这样的生产力工具，它的核心用户诉求是帮我变得更好，
帮我写得更快， 思考得更深，工作效率更高。而社交产品的核心诉求完全不同，要么是让我开心，像刷 TikTok， 要么是我感到孤独，想被看见，想发 Instagram。
完全正确，这两种诉望的底层逻辑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你试图把社交功能，比如群聊，强行塞进一个生产力工具里时，就会产生一种基因上的排斥。用户打开 ChatGPT 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闲聊。所以 AI 群聊最终的场景可能就是几个人一起规划旅行，协同写个文档。它会成为一个不错的协作工具，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能建立情感连接的社区。
Sora2 是另一个绝佳的例子，它作为创作工具无疑是现象级的。现在网上铺天盖地都是 Sora 生成的视频，但它想成为一个社交平台，目前来看是失败了。人们在 Sora 上辛辛苦苦做完视频，转身就发到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去炫耀了。
这背后其实是身份游戏的逻辑变了。在传统社交媒体上，你展示的是你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样貌、真实的才华，这是一种我是谁的身份游戏。但在 AI 生成的世界里，你展示的视频再酷，那也不是你的直接延伸。大家比拼的是谁的提示词写得更巧妙，谁的想法更奇特。这是一种全新的基于创造力的身份游戏。所以啊， Sora 的定位更像是视频剪辑 CapCut，而不是短视频平台 TikTok。
人们用它来生产弹药，然后拿到真正的战场上去展示。
就是这个道理。
这么一梳理，2025年的战局就清晰多了。巨头在正面战场打得火热，小公司在垂直领域寻找突破，而社交成了一个谁都想进但谁也进不去的百慕大三角。那么这一切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看资料里的几个预测。
第一个预测，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就是企业应用反哺消费市场。 ChatGPT 的企业版用户在过去一年里增长了8到9倍，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工作中被迫或者主动的深度使用 ChatGPT。
这个企业反哺消费的逻辑听起来很顺，但会不会有点太理想化了？我在工作中用的软件，比如 Salesforce 或者 Jira， 回到家是绝对不想再碰的。工作和生活的习惯真的能那么轻易的迁移吗？还是说 ChatGPT 会是个例外？
问得好，我觉得 ChatGPT 会是个例外，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流程管理工具，它是一种能力的延伸。当你在工作中习惯了让 AI 帮你润色邮件、生成报告、做市场分析之后，这种 AI 赋能的思维模式会深深地刻在你的脑子里。回到家，当你需要写一份租房合同的邮件，或者帮孩子想一个作文题目时，你的第一反应很可能就是打开那个你在工作中最熟悉的工具。这种习惯的迁移力量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会进一步巩固它在消费市场的统治地位。
有道理，它改变的是思维习惯。那第二个预测呢？听起来更科幻一点，万物皆可输入，万物皆可输出。
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明年我们会看到各种不同模态的模型被深度融合在一起。想象一下，你上传一段自己拍的旅行视频，然后对 AI 说，把这段视频变成宫崎骏风格的动画，背景音乐换成久石让的风格，并生成3张最精彩瞬间的海报。
然后 AI 会把视频、音频、图像模型全部调动起来，直接给你最终成品。
对。
这对设计、广告、影视这些创意行业来说，简直是颠覆性的。可能以后创意总监的核心工作就是学会如何跟 AI 说话。
正是如此，也引出了第三个预测，即便在巨头环伺下，创业公司的机会窗口依然巨大。原因很有趣，大公司擅长把模型的能力值从95分提升到98分，但在打造有鲜明态度和独特体验的消费产品上往往不理为艰。
是不是因为大公司内部的流程太复杂了？
不只是流程，资料里提到了一个很现实的内部原因，大公司里的项目经理，他们的职业发展路径往往依赖于做出那些安全的、能明确提升核心指标的增量功能，
比如让这个按钮的点击率提升5%之类的。
没错， 而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可能彻底失败，也可能颠覆一切的产品，风险太高，对个人晋升没什么好处。这种组织惯性就为创业公司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去做那些更专注、更胆敢、更有趣的应用。
不过这里需要补充一个重要的前提，如果你的创业项目核心还是文字输入、文字输出，那想从 ChatGPT 或 Gemini 的嘴里抢走用户基本是不可能的。创业公司必须找到更巧妙的切入点，像 Perplexity 那样，把 AI 能力和波洛器这种特定的工作流深度绑定。
说得太对了，所以了解 AI 最好的方式就是亲手去用。我们不如最后给你推荐几个资料里提到的代表了未来方向、智多立刻下载体验的产品。
这个好，来点干货。
如果你想体验我们刚才聊的自动化工作流，可以去试试谷歌实验室的 Pameli。
这个我试过，我随便输了一个我朋友开的花店的网址，结果不到一分钟，他就给我生成了三套看起来特别专业的广告方案，连文案风格都模仿的八九不离十，有温柔的，有俏皮的。当时我就觉得很多广告公司的初级职位可能真的危险了。
看，这就是 AI 代理的威力。如果你想体验顶级的创意工具，可以在 Creator 这个网站上用 Nano Banana Pro 模型，它的界面和功能整合的比官方演示版更强大，或者用 Eleven Labs Reader， 它可以把你收藏的任何长文片段转换成音质极高的人声朗读，通勤路上听特别棒。
那在提升日常生产力方面呢？除了我们刚说的 Comet 浏览器，
有两个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是 Gamma， 你需要给它一句话，比如做一个关于量子计算入门的 PPT，它就能在30秒内生成一份图文并茂、排版精良的演示文稿。另外一个是 Granola， 它可以在你开会的时候自动记录，并且在会后生成一份摘要和代办事项列表，简直是会议杀手。
非常实用的建议。聊到最后，资料里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用户行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人在年末的时候，把自己一整年和 AI 的对话记录全部喂给他，然后问了一个问题。基于我过去一年的表现，请给我一些关于如何过上更好生活的建议。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用法。 AI 成了他最私密的日记本和最坦诚的人生顾问。
是的，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 AI 不再仅仅是提高我们效率的工具，而是开始成为我们最坦诚甚至最毒舌的人生导师时，会发生什么？他掌握了你所有的数据，了解你所有的拖延、所有的奇思妙想、所有的欲望和恐惧。你会敢于问你的 AI 那个关于如何过好这一生的问题吗？你又是否准备好了去迎接那个可能毫无保留、直击灵魂的答案呢？